哎，你好，你好。
忙完了哈。
哎，那个，我接着跟您说啊。
嗯，好的。
那个，就是这一年啊，他也没做过饭啊，就是我反正我也就是我做，然后有时候就上外边吃，也就是，始终是气囊的我反正。而且呢，去年年底十二月份，阳历十二月份的时候，他妈去世了。然后呢，我也那个上他们家忙了三天，反正就是，我们俩有什么矛盾？就是，但是我也该办的事儿也得办呢，就是也就是这意思。是，然后当时反正也说话，反正也说话什么的，我也照顾他，反正也是。然后呢，过年呢，他也没回家，他也没回我们家。他那意思呢，就是说，可能是等着我认错呢，是怎么着的？然后呢，我自个儿先回去的。我说也不怎么说话嘛。我都跟悠悠说，我说你们俩回头再回去吧，我先回去。我说回去收拾收拾。他还说一句什么？他说啊，我说嫂子放什么的。啊，我说，他说，啊，你爸妈在家干什么也不干呢，非得那个过年等咱回去收拾。我说我爸妈都我妈85了，今年85了。我说都那么大岁数了，我说要是憋着这个都应该都是什么也不干，都应该咱们伺候的了。他在老家能自个儿生活就不错了，你还要求什么呀？他就是这种想法。然后呢，但是呢，我回去到三十，我妈都给打电话，怎么还不回来呀？三十上午给打，然后下午又打，他也没说不回去，也不说回去。到晚上了，然后呢，后来闺女都给我打电话，他说你接我了吧，我妈不回去。我们老家是农村的嘛，我在市里边住，离反正有30公里吧，然后。我晚上我就回就来了，来接悠悠，他都嗷嗷的跟我嚷，他说啊那个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相当就好像是个拿手像的，就是拿着我不回见，看你跟我说话不说话，跟我认错不认错，可能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说我咱俩的事儿，那么你该回家回家，该过年过年的是吧？那么你现在跟我让我跟你认错，那么咱俩的事儿又不是一两句能说得通嘛？我也说不服他也说不服，又该吵了。然后呢，后来我就说带悠悠回去吧，要不你要你又你带多少回去吧。然后他都不让悠悠回去，又不让我们孩子回去。我后来我妈说，他要不愿意回去，别回了。让悠悠跟他过年嘛，在这儿。那么，就是给我头着给我打电话那么说。我想那么着吧，我说要不那么三十晚上了，然后我就自个儿回去了。回去在道上还发短信骂，把门总什么之类的，他那骂。然后我说你妈这在这等着我，让我给你认错什么的。我说算了，我说。然后我就回去，他就在这过一年，直到现在他也没回过家一趟。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也没有再回过去过。
去年九月份都没回，他一年也回家不了一两趟。我不知道他上次回什么时候回去了，可能去年三四月份背不住，可能是。然后我说，那么我爸妈惹了你了吗？你说是吧？那我上你家，我不会该上你家上你家去嘛。然后就现在我爸都是，我爸也小心眼儿，他说，那么他怎么不回来呀？他也知道我们感情不好，老惦着我。他说谁都不惦着，我还有五个姐，他说谁都不惦着，就惦着你们俩。你说你们俩好好的，我们这个还活几年，跟我们怎么着都无所谓。就说这个睡不着觉，这是。他也不回去，我说你要不就回去我吧，我爸想你，他一副嗤之以鼻的样子，啊想我，就是这个态度。包括这个是个大概的过程啊。 就是以前我爸，我爸。
曹先生，先等一下哈，因为你说了这么多，老师要想要你明确的告诉老师，你找到我们这里，希望老师怎么帮助你，因为只有明确的目标，我们才能站在统一战线上，能给到你指引方向。如果你说的我们是不能够做得到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的帮助你，能够明白吗？
我现在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分析一下，你看我怎么办，是不是要起诉离婚？还有什么能解决的途径？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因为什么呢？他这个，他始终是认为我们是因为是我们家错，是我错，他始终是这个观点。没有一个人真正能告诉他真正的那个到底是他哪有问题，没人告诉他，他身边的人呢或同学呢，也都不会说是就是跟外人上那么深刻的告诉他哪错了，你不对呀、啊、什么之类的。我
所以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我
你有什么可以跟老师直接说？没关系，说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我让你跟他沟通也是不可能的，他一听你们电话他都直接挂了，他、我这是你认为这种情况我还有救吗？我们这种婚姻，我说实话我也不真想离，不是说真想离，离婚毕竟成本很大是吧。你们能做什么呀？我也说不好。不是，我想让你分析分析我，你说我怎么去弥补，怎么去改变我现在的关系。我跟他爸说。
所以这样子，你这样说，那我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是想离婚，我就是想起诉离婚，你想让我教你怎么离婚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你的。
明白。
就明白我问你的意思了，对吧？
明白。
所以您现在想要的是，其实您并不想离婚。
其实我是已经失望了，我不太相信他能改变这个态度。但是呢，从成本上来说，离婚肯定是很不符合成本的，就是这后就是消费很大精力，这个肯定是不好的。
对。
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还是有一点那个惋惜。能不离最好不离。
20年的婚姻。
啊。
就像你说，种种这么多年来啊，种种各种问题，都过来了。为什么今年你却接受不了，想要起诉离婚，才有这种念头的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
其实我以前也起诉过，但是没离了。现在。
起诉离婚是可以离的呀，是什么原因没离了呢？
得有6-7年了吧，大概那阵我想接我爸妈来上这户了，我们住楼房嘛，那不还是老房呢，我现在住的是新房，那老房毕竟有暖气嘛，老家农村条件不太好。
咱们是唐山的吧？
啊？
是咱们是唐山的吧？
廊坊。
廊坊啊，我听有点唐山口音。
那是廊坊，不是唐山。
就
想让我爸还有点气管炎，一到冬天他就犯，就出不来屋，就是、然后想让他上这儿住嘞，他都不同意，死活不同意，还是说过年再来吧。我是不是说上这儿过年了，是上这儿过冬嘞。他过不都不方便啊，那什么之类的，就不死活不让。然后我当时问了他好几次，他都不让。后来我都搬出去了，我都租了个房。
今年发生这个事情不让，还是说您多年以前起诉离婚的那第一次，6-7年前起诉过是吗？
对。然后 那是第一次，搬出去那第一次，然后呢后来孩子病了，他妈也去了，然后呢就又回去了，也什么也没达成，然后就回去了，就没、后来呢又搬到新房呢，我说我又起诉了一次，然后呢这次呢是他也是死活不理，上我们单位闹呀，上我们是那个什么闹，然后后来呢他的一个同事就出面调解的，他们同事呢跟我也是比较熟，叫小春儿，然后呢小春儿就当时听着我啊，就他那么劝他，他说这个事儿那个都不应该让我操场，就是你应该就说他就应该到时候就应该想着把你爸妈接过来，他是这么说的，反正听着我啊，后来呢也上我们家看见了，当时我们家那房子也不怎么样，也没装修什么的，他也看见了我爸妈正在烧火，他说你这条件跟我们条件，他有公公婆婆嘛，他说你爸妈这个条件跟我公婆那条件天掉地下，而且这个条件不好，这个你应该接过去，就那么劝他。后来
他那个同事是个女同事，然后劝他让把公婆搬过来，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反正听着我那么说啊，反正后来他们俩又说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但是呢对他的态度他那么说我觉得对他应该是个帮助，说的也挺对，但是后来他的态度一点也没有转变。他说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不让他爸妈过来？就说我说怕我爸妈来了呢，我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我说那么是我爸妈来了之后呢，就是后来呢，就小时候跳起来之后都把我爸妈接过来了。结果之后呢，他也是气囊气囊的，到家事也不搭个什么之类的。我要跟我爸妈说，那么我不能跟我爸妈也不说话吧？那么着就，我要跟他说话，就好像把他孤立了一样的。他说啊，你们三口子好挺好的，就，他是这个想法。那么着你们要是好点不行吗？就是大家一块儿，他进门就反正也是带大不理的对我爸妈。我爸妈呢也知道那么着那么。吃完饭呢就上小屋了，上那个上一个那个卧室里边就待着去，那么他不打的那么他干嘛呀，那么反正就跟做监狱似的，反正也不好受，他就给甩脸子呗，就是这个意思，也不好受。后来呢他就说帮我们牢房装修一下，花了几万块钱。
张先生，这样吧，因为你说的很乱哈，一片一片的，我们这样的衔接不上。我现在大概知道你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我来提问，你来回答，咱们能够尽好尽量的配合着，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找到为什么这么多年婚姻过成这个样子。毕竟你不想离婚，成本太大。我们如果能够帮你解决你们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能够好好过日子的话，其实你还是想过下去的，对吧？
是。
那好，我来问一些问题哈。
嗯。
你们是高中同学，然后自己就自由恋爱相处的，对吧？
是我追着他。
是你追的他，然后呢？彼此都是能够理解，都是互相了解的，对吧？
不是很了解，当时同学。真正的脾气秉性你不是很难了解的，你不真正相处是了解不到的。你像我，
那你追他的时候，这个过程你没有进行彼此性格的了解吗？家庭环境的了解。
家庭环境当时也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一块逛街，他生气的，他扭扭的走了，不管你说什么怎么着，他都走了，他就是这种。后来我一个女同学就跟他同桌了，他说他就是那样，他要生气了，你他不管别人怎么着，他你要什么的绷直他什么，他先打你什么之类的，他就是这个。
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是追求了多久，然后彼此了解之后进入结婚状态的呢？
高中时候反正就对他有意思，然后后来上大学呢就有联系，也有一个同学就帮忙撮合吧，就是那个女同学也帮忙撮合，然后就互相确定的关系，然后最后结婚的。
大学毕业结婚呗。
对对对对对。
那也就是从确认你对他有好感追求他到大学四年，也就是一直有联系，然后大学毕业直接就结婚了是吗？
是啊。
那这段追求当中，其实 有4年多的时间。
最少有4年，加上高中相处也得有7、8年吧，七年，嗯。
彼此都是初恋是吗？
初恋应该不算吧，嗯。
那您在您老婆我应该怎么称呼？
姓杨。
杨哈，
嗯。
您在和杨女士确定关系之前自己有过几段恋情呢？
我说白了实际上没有，就是以前就是暗恋过别人，就是
没有正式相处。
对，
有过比较看好的女孩子，但是没有相处过，真正追求在一起的也只有杨女士，对吧？
对，
那也可以算成是彼此的初恋了。
对，他也没有，其实也有人追求过他，反正也可能也相处过一个，但是应该不长，我觉得，我觉得。您说，
所以追求了这么多年，彼此也算都算彼此的初恋，然后能够结婚这么多年，你们也能够坚持这么多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情况了。像他的任性，其实你在追求他的时候，就像你说突然间生气了，然后就谁也不理了，这种状态我们是知道的，对吧？
但是那时候我比较年轻，也不比较傻，那是也不意识不到这个
是一个问题，是吧？
对。
所以呢，就是你像刚刚说你是有5个姐姐，然后你家里只有你一个男孩子，对吧？
对。
那杨女士呢？
她上边有一个姐，下边有2个弟弟，但是她是脾气最大的，她是比较受宠的，他们家都是就宠着她，然后让她上把学上出来的，然后她姐没上，她2个弟也没上学，也没上出来，就是。
所以，她从小就是受宠的。家里姐姐弟弟都是让着他的，
反正就谁惹不起的吧，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嗯，就是家庭环境已经能够承受他的这种脾气性格，然后呢也并没有说给他觉得他性格不好，然后去让他改变，是从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然后他的这种状态也是在家里是很受宠爱的，像谁也没上大学，只是供他上大学，对不对？
嗯，算是吧。
那他家里父母的一个相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呢？
他们家庭条件还可以，他爸原来是个乡的，在乡里边上班，好像是还是个乡长是怎么着，后来也退了，然后他妈呢就是在农村里边，当时他爸去上班，他妈呢就在农村里就是操作，就是家里边一切都是劳作啊，
都是家照顾老人照顾孩子。
对，反正他对他妈反正就是那说他爸年轻时候不管家啊什么，就是像他妈什么的，就是反正对，他们俩他就我岳父岳母他们俩的感情，反正原来可能也有点问题，后来退休之后就没问题了，然后。我结婚之后这几年就是一直在家照顾父母啊，照顾爷爷奶奶的，然后那个我岳母呢倒是他没上过学，他不认字，他也不太说，也就干活，然后其实他的脾气也挺大的，你要有个气应该也是挺大的。是
我没有听明白您刚才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他妈的脾气也有，但是轻易不会发。
就是你岳母的脾气也挺大，但是轻易不会发起来也挺吓人。
怎么说呢，也不算，也有时候也会发火，但是也不是吓人。
那正常的嘛，两口子过日子哪有说从来都不发火的，对不对？
对。
那就是你的一个描述状态，我可以这样认为吗？就是你岳父在家里是说了算的，母亲岳母基本是听岳父的，是吧？
嗯，算是吧。这个你就想了解的全面点，他的家庭环境是吧？家庭的也
对吧？接下来是您的家庭环境。
你说。
就是您跟父母的，就是您父母在一起的一个相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也就像刚才我这样问的。
嗯，我爸也是嘴比较笨的那种人，他也是，在家里边应该是，我们家里边应该是女的占主导地位。我妈呢，就是我妈，就是狩猎也挺大的，就是。我爸呢，就是农村里那种环境，男的都是地里干完活回来就都，像我们就是家里什么事都不管那种，就是也没什么眼力见儿什么之类，也就是我父亲其实在家里边是处于弱势地位，就是就是我妈，但是我妈也不是太强势，就是反正就是
但是挺听他的，就这样一。从你小一直看到那都是妈妈说了算，然后说什么事情呢，就是妈妈起到主导引导的作用，或爸爸只是配合的一个状态，是吧？
也不是妈妈主导，就是他反正我妈妈就是表达能力可能强一点，就是我从小我都觉着我妈受累受的特别大，我的就是我感觉就是我妈挺不容易的。我爸呢，从小就是谈年轻的时候身体也不好，就是也是也没受过什么累，就是在大队当会计啊，然后推进步啊，没事。但是后来呢，我记事儿呢，就是也一块干活，也那什么。
那你说的妈妈比较受累是指的哪一方面呢？就是很操心，大事小情都要他管，是吗？
就感觉他很辛苦，就是但是一块下台地里也得管啊，我妈妈地里也得管啊，然后回家还得做饭呢，就是这方面就是就地里得干，到家了还得照顾我们那帮孩子。我妈也老跟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什么，我妈生孩子比较多嘛，然后奶奶也没给管看着什么之类的。但是大事还是我爸当做主，应该是。但是就是就给我们感觉就是妈妈比较辛苦，就是包括我几个姐姐也都是比较强势，就是在他们和家庭里边也是比较强势一点，就是。可能都随我妈妈，就是都是那种那个就是什么都看不惯别人，都不放心别人干，都是自个儿在主导，他们在家里边都是主导地位，倒是阴盛阳衰的家庭，属于也算是。
那您在家里姐姐呀父母啊对待你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从小就比较听话，我其实我也不是说，你别看我老小，我也从来没就是仗着自个儿老小，就是刁蛮蛮横跋扈的，没有那种状况。我也下地，我也放羊什么之类的。你想知道什么呢？你再说一遍。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家里父母对还有姐姐对待你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就像你说，杨女士在家里父母是很宠的，姐姐弟弟基本上也是比较让着她的，就是她家里只有她自己考大学了，别人都没有不考大学。
她
这种状态，
家里边也是比较宠我的，但是就是我没有说是专横跋扈啊，就是说
就是没有溺爱是吧？宠正常是最小的孩子都会宠一些。
没打，从小时候我因为我这人比较老实，比较胆小，我没惹过爸妈生气，因为我也可能是因为我爸的影响吧，就是我爸妈的影响，因为就我觉得我妈特别辛苦嘛，我老站在我爸角度去想问题，就是我会很。其实我这个人是心很善的，我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包括这个婚姻我也经常在反思，我也想他什么想法什么，他会怎么感受，我是挺替别人想，虽然我是比较受宠的，但是说我并没有说是并没有被惯着，就是这个意思吧，大概。
明白了。
嗯，
那像咱们刚开始跟杨女士结婚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婚姻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是双方很满意的，是吧？
对，这个也是。当时他对我爸妈也不错，包括我妈来了还挽着我妈妈手啊什么之类的，那个那什么。 你这个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是一个转变的一个点，我跟你说一下，大概跟你说一下，因为就是大概是我忘了哪年了啊，反正结婚得有个06年吧，007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家孩子都两三岁了，反正那个因为过年想给爸妈钱嘛，那个他都是，我说我那年呢，我发奖金发了可能有两三万的奖金，可能我说这回给家里多点钱吧，把因为我们的地可能也都刨出去了，在这儿就也没有什么收入，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说什么呀？用着你，你臭嘴那么快，就是，他都说，我好像我说呢，我一说呢，就好像是我把好买了去了，就是，就占塔，显不出塔好了，就是当时我们在这个廊坊这个家啊，没有外没有任何外人说，然后他都这种态度，用到你管，用到你说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行，我那我不说了。然后当时呢，回家过年呢，他主要给钱呢都是最后给。你说你要过年三十或者到家给你点钱什么的，那要钱多好，他都是最后快走了，给点，可能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剩多少给你多少，这个那就是这意思。带的也不多，带1000多块钱的，最后给600，也怪我嘴快啊！我当时头天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今天想多给你点钱。我这个是其实这个也不对，我知道，后来我想的也不对，然后呢后来给了我妈600呢，我妈说后来都跟我念了，她说她给那么点儿，这家里花样那么大，就是吃饱家里人情虽往的亲戚也多，也不少花钱。
妈妈是说给600是给的少，家里花销大不够用是吗？
对，她就说她给那么点儿过年。是，我说我也挺生气，我说那么着怎么都不让人说呢，怎么多给点都不行，我说让你给我点钱，说实在是我这个事儿是我一手怂恿出，就是鼓动起来的，然后我就让我给他钱，给他钱之后呢，第二天呢就给他了，然后他就当时生气了，他说什么意思啊，给回来什么意思啊，我妈就跟他说，我说他说那个你们现在就挺紧的，那个我们家里不缺钱，就那么说呗，然后他说给你多少那多少怎么，然后后来呢就说我妈就又说这个，我忘了怎么说了啊，就是我大概意思是给你表达一下，就是那个我妈说，就说那个就你看这家里花销不小，那个谁谁结婚呐、啊、谁谁什么的，他就说啊，你跟我说这干嘛，你跟我说得着吗，我妈说啊，那么你是这种人，那么不跟你说说这个事儿，那么着你，他说我不是这种人，我干嘛是你们村人呢？我是我们村人，怎么着的，这么都吵起来了，吵起来，但是我也没管，我就想闹一闹，就是然后呢，让他爸妈过来听听，我说你。我是这种想法，后来想这种做法是肯，这个契机选的不好，这个机会选的不好，这样显得我不对。然后后来闹的。
陶先生哈，首先这个事情我能给你总结一下，因为你说的我有点，不是后面有点没有听清明白。本身是06年、07年那一年，你们打，因为你奖金比较高，得了2000万的奖金，对吧？
对，想我。
然后就想着过年的时候给父母多给一些钱。是这样子吗？
对，但是他给的少，然后
你先听我说完哈，你想多给父母一些钱，然后你这个事情没有先跟你老婆杨女士去沟通，然后先自己嘴快先跟了父母说今年我那个要给你们多给点钱，是这样子吗？
对。
然后呢，就你因为你老婆可能就是这么多年，你们结婚那么多年，她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不给父母钱，但是都是快要走的时候才给。
对。
也让你或者是你的父母就感觉啊，反正我就带这么多钱来，这几天我在你们这过年，花了多少剩多少，剩多少给多少的意思。
是
有这种感觉是吧？然后呢，最后来老婆给到妈妈600块钱的时候，妈妈其实是嫌600块钱给少了，因为你先前说要给多一点，对吧？因为妈妈会有你说多给一点钱，你有告诉给多少吗？
对，没有，
没有告诉给多少，所以。平时每年给的是多少你知道吧？
平时给也是给个500的几百的吧。
平时也就给500多块钱，但是你一嘴快说啊，那个今年我这个情况我会多给你一些，然后其实老婆并不知道你跟了妈妈说要多给，然后老婆正常的花销完之后剩了600块钱就都给妈妈了，那妈妈觉得600块钱给少了，然后你就出了个馊主意啊，跟妈妈说那你把钱退回去，那个我再跟她说让她多给，是这种感觉吧？
不是说让多给，我就想把他闹一闹，让他爸妈过来，让他只是能说说他闺女。但我都说为什么不能说？我说我们俩商量。
所以陶先生，陶先生，首先你对待这问题的一个态度哈，首先这个钱，你的奖金拿回家里面，这就是你们的一个家庭的收入，对不
对？
对。
对
家庭的收入，你想给父母多一些，因为我今年收入比较高，没有错。
明白。
因为我们父母养儿就是为了防老，而挣多了钱就是想给父母多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态度。但是，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等等，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在这件事情上错误是第一个不应该跟妈事先说，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我其实我是能制止的，当时他们吵我，我是能制止的，但是我没有制止，我就是想有人说说他嘛，就是
这个问题，老师给你总结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你。首先先跟父母说了要多给钱，而且前提是你没有跟老婆说这沟通这个事情。
对。
所以其实你对你老婆的一个评价说任性脾气大没人管得了。对家里总是有仇恨的态度，那难道他身上一点好优点都没有了吗亲爱的？
有，不是。
那他身上的优点是什么呢？
你等会儿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呢，就是说，他从那以后，就对
我。我明白，所以你跟老师的步骤来走，老师会让你明白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了，好不好？
好的。啊，对。
因为你说呀，你很脑子里面全都是各种问题，但是你自己不知道到底哪里有问题，所以你先回答老师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老婆身上的优点有吗？
有。
那是什么呢？
人也不错，他就是，你像装修的时候啊，也舍得出来一块帮忙搬砖呐、搬什么之类的，他也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那种人，也挺顾家的，就是他不是他人其实不错。
他是一个不孝顺的人吗？
他也不是不孝顺，
他不是一个不孝顺的人，而且尤其你还对我说，其实你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他对父母是很好的，经常挽着父母的一个手，感情还是不错的。
是，但是
你那就是这个，你拿这个奖金想要给父母多给钱的时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没有跟老婆先沟通呢？你是担心老婆不同意多给父母钱吗？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不是，我是当时是要跟他沟通，我说不是，我可能跟他说了，我说这回我说给多给家里点钱，可能是我事先跟他说了，我说我这个奖金挺多的，我说罚那么多，多给家里点钱，他都不让你说，他都说哎你说什么呀，用着你个这臭嘴这么快，他是这种态度，所以我就反感他这种态度，所以说才。
你一跟他说今年多给父母点钱哈，然后他就说你说干嘛用你说用你多嘴，那个你好像净嫌你是好人，我是坏儿媳妇不想给钱一样，是不是？
对，他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问题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之间的沟通是对接不上的？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两个人根本没有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这样说能够理解吗？
不太能理解，不是他。
首先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说把这个今年的钱多给父母一点，然后老婆紧接来的话，他并不是说不让你给父母钱，对不对？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用你说好像就你当好人，他来当坏人一样，他是坏儿媳妇一样，明白吗？
是，明白。
所以你发现没有，你们两个人的思路是两个方向，不是这一件事儿，但看待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是。
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说一个问题，对不对？
对，你们两个人说的好像就不是一件事儿一样，但是其实就是一件事儿，但是说出来的感觉就像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就好像谁也不理解谁，然后脾气就上来了。
当时没吵，当时我说不让说不说了呗。
不让说不说了，然后你还是按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了呀，就等于说这件事没有解决。
但是我心里是憋着气的，是吧？是。
对呀，两个人都存着气。
哎。
你心里憋着气，觉得他不，哎呀，我挣这么多钱给我父母多点，怎么了？是不是？然后他觉得啊，我是坏儿媳妇了吗？你就这么认为我的吗？我跟你就过了这么多年。
不是。
两个人，
我说就商量一下，他的钱我提了，
对。
他是这个想法，
所以啊，这你看，你到现在老师来跟你分析杨女士的心态的时候，你还说不是那样子的，因为其实这就是你的一个男性思维，我给你分析的就是杨女士当时的一个女性思维。
嗯，
这就是我们专业术语里面一个词语叫异性思维，不是说你们对这件事不能沟通，也不是说这件事他不同意你多给父母钱，而是你们没有体会到当时对方思维是怎么想这件事儿的。
那我想啊，我理解他的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像我说
了。你理解的是什么？
他理解就是像我先提了，他就是显着我带给他带给多少，可能就都是我的好了，都没有他的好了，是吧？我理解他的意思啊。
那你理解他的意思，你为什么不继续沟通呢，杨陶先生？
他不让我说，他不是。
你觉得你说的对吗？
当时他就那么说的，就是说。
那你当时他说的时候，他说啊，就用你说，就以前你好，好像我都不好似的时候，你紧接着下面是怎么一个说法的呢？
他没说那么直白，他就说用不着你啊，臭嘴，用你那个，我忘了，我后来就没沟通了，后来就没说。
是后来就没说了吧？
对对对。
是你们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直面的解决问题，两个人互相生气，谁也不理谁。
对。
然后就去接着往下走下一步的事情，这件事就搁在心里，谁都搁在心里了。其实这件事情，如果像你说哈，你真的是明白他当时是怎么想的，那么我们是后续有方法可以跟他聊的，对不对？你们两个人谁都不说，亲爱的，你们两个都不是算命先生，都不会读心术，谁知道你不说出来他怎么知道你怎么想的？他不说出来，你知道他到底怎么想吗？
明白，我这件
是不是
这件事情，
这就是第一个点，你们的异性思维我们怎么办？就像你说，当时我是出于好心给父母钱，他呢又没有说不给父母钱，他只是说用你说用你就你嘴欠啊，好像都嫌你是好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他并不是针对于你要跟你发脾气，他觉得你这件事情没有体会到他的一个情况，没有考虑他的一个角度，他是儿媳妇，因为女性在家里怎么任性怎么受宠都是在家里，她嫁到别人家的时候，她没有一定的安全感的话，她是没有觉得地位是不稳定的，她总觉得别人是拿她当外人的，然后你又这样的一个去做事情的话，她是不是又觉得你把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啊？你当儿子，你就你当好儿子了，那我是坏儿媳妇喽？
其实我不是我好像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就说啊，我其实我只是说跟他商量一下，我也不是说
是，所以你看现在哈，杨先生，陶先生，咱俩不用说就这一个问题去揪你怎么想他怎么想，现在是把这个事情已经是过去的，
对，关系
只是把这个事情摆出来，当时你们为什么两个人都存着气，这件事情没有解决，让他永远从那会儿开始对你的父母态度就不好了，
是我
来给你分析。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当时你并没有理解他说出来那句话，他真正的要的是什么，而他也没有考虑到你为什么说今年多给父母一点钱，你要的是什么？两个人都是互相不理解的，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如果啊，咱们说当时如果是这样处理，你说啊，那个今天多给父母点钱，他说哎呦，你说你说是，那个不是，我也没那个意思嘛，我就想着今天咱们钱挣的挺多的哈，给父母多给点，平时咱都给500，今天给个你看给600、800、1000行不行？你看看，那你觉得你老婆会说不行吗？还会说你老婆说用你说我愿给多少给多少？
不行，你要说这个，你更把他的好抢去了，你说是不是啊？你连数都点上了，他给多少也想不出他好了。 我感觉
是你们两口子没有别人，只是两口子在商量这个事情吗？
对呀、
啊，
对呀、啊，
对是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觉得当时的一个态度，你要是这样说，他是会那样认为是吗？
我觉得是。
所以曹先生，你现在真的是草木皆兵啊，非常的恐惧女人的一个想法，不敢思维一点都不敢去想，就怕多说了一点又错了一点。
哎，不是，说实在的，我情商不高。
你说，
嗯、是吧？
确实是，因为我们轻易不会说一个顾客的情商不高，这个话其实
我承认，
怎么说呢？
但
是、不是特别好听。
是是，我承认我这个不太聪明，我也比较傻，嗯，
是不是聪明也不是傻，是因为你真的想不到，我只是这样一个说法，你就能那么激烈的一个情绪，体会不了他当时的一个情绪跟你一个思想。
我没很激烈、
啊。
我没很
激烈。我说你是体会不了你杨女士你老婆当时那种情绪那么激烈。
明白，不是，咱抛开那个问题好不好？我是想说的，就是从那个点呢，是我伤害他的一个点。从那以后呢，他这个态度肯定，后来呢，我带着我妈呢，又他都回廊坊了嘛，他带着孩子跑完之后就回廊坊了，然后呢。然后呢，就是我后来我一想，我犯的也不对，我妈。
先生，我知道你想接着往下去说这个事情，也急着想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对不对？
不是，我想给你让你了解更多一点。
因为我了解一个问题，我要先给你分析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你才能明白问题在哪里，是你的错还是他的错，到底是什么事儿导致这个样子。如果我不给你解释，你又说的下一个问题的话，那我们说了一大堆问题，我不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那你依然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对不对？没有用的，你说再多也没有用啊。
我有不同的看法，不是，
嗯、
我就是想让你把事情。把这个都了解之后，你再考虑，不是说针对这一个点，这一个问题去解决这个问题。我
你认为是解决不了的？
对，光听一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对，确实一个问题解决不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说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从这个问题开始，你老婆才对你的家人不亲热了，不好了。
对，可能是
对你是有意见的。
对，
对你的妈妈也是有意见的。之前没有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像你说，他还会挽着你妈妈的手，感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嗯，是啊。
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你们之间感情形成破裂的一个导火索？
我早就知道啊，我都不跟你说嘛，
你
转着点。
知道是导火索，你不知道为什么是导火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你只知道啊，我跟他说不下去，我们沟通不了。为什么沟通不了？他说的你不懂，你说的他不懂，就是两个人谁都不了解谁要的是什么，你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想。我就是说发了工资发了奖金多一些，我想多给父母点钱，你就会说出来我没有那个让我当好人了，让你当坏人了，你根本不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对不对？
他可能缺乏安全感，您说的是吧？
陶先生是这样，你来听我给你分析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我问的说的对不对？不用去猜测他可能去什么缺乏安全感呐、啊，他可能是不是什么样子呀、啊？咱们就这个问题说这件事为什么导致他对你们的情绪那么大，好不好？
好。
首先我跟你说的是这件事情，你说的问题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们两个人是说的普通，说的就对牛弹琴，两个人说话
有这么严重吗？
你觉得这个问题不严重吗？
不是就是你说对牛弹琴，就是我说我的，他说他的，说的都不是一个问题。我说
对，
有
你们本身是同一个问题，就没有一个，你首先是因为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间就说出这样一个发火，说让你当好人，他当坏人了。然后呢，你接下来发火了之后，你一看他态度那样，那你就不想说了，没有面对的，直面的去面对，正面的解决问题。
嗯，是，明白。
没有正面解 决问题还有一个是你不会沟通问题。
对，对，应该是。
对不对？
对。
这个问当时其实你是有感觉到这有问题的，这样子不对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沟通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这件事就撂下了。撂下其实你就像你说你心里是有气的。
是是。
他那会儿也有气，能够理解吗？
他那时候应该还没有太大的气，我只是说一因为后边我都不说了，就当时啊、当时讨论的时候。但是后来呢，就到家之后呢，吵架之后呢，而且我的表现，
就把气变大了。
而且我的表现啊，我也没向着他，我也没拦架，我也没拦架，我是想故意是想闹一闹的，所以
对，所以接下来我还要说的就是这里，这问题变大了，
我都意识到，我都知道，因为我是故意的，明白吗？
对，你是故意的，所以这件事才是最可怕的。
对对对对，是，所以说对他伤害很大，我也理解。所以说后来
我，陶先生，我们说的是什么啊？你看，本身问题出现了，然后你本身就存着气了，所以当这个问题变大了，妈妈跟老婆吵起来的时候，你就不想管，故意想要把这个事儿放大，然后让老婆的父母也来说一说，让他知道，让他父母知道他就这样的一个状况，让他父母说一说他这个事儿做的不对，是这样子吗？
不是，我爸妈说不了他。我靠，你不
知道。我是说让你岳父岳母说说他。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你岳父岳母说说他吗？因为你也说不过他，然后你的爸妈也说不了他。
也说不过
他。让对啊，让他父母来说说他，那总可以吧？是这样，你是当时是想要这样解决问题，对不对？
是。
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你解决问题的方式。
肯定是不对，对。
是不对，我们要知道不对在哪里。
事后我也想这个，我就是说，因为你说我要跟他妈爸妈说，他不让说，他说啊，你上我们家去，净给我们家便宜，说那人愿意听你点事儿啊，我也不敢说，你知道吗？我
是你不想，因
为
一般的一个男人的思维是什么呢？我回避你，我不跟你吵，我是不想让这个问题最矛盾化，不想让这个事情变得很大不好处理。那女人是什么呢？是我要跟你说这个事情，我要让你在知道这个事情当中我的感受很不好，我需要你能够体会我当时的情感是什么样子的，能体会到我为什么这样的发脾气。我需要的是你能够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你发现男人跟女人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是，肯定是。
所以你们没有理解他，他也不理解你，那两个人就根本，如果一直你俩就是这么多年，你没有发现吗？你俩一直就是这么过来的。
他也说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了，还是你说我的，我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你的，你的，我说了这、啊、我说了二十年了，才说的那啥。
对，所以他就你们这么多年就是互相的都不去理解。像你说的是什么呀？哎呀，那如果要能够互相尊重、互相崇拜的话，那婚姻是多么的好啊！其实你是有情感需求的，你是需要对方给到你这些东西的。但是对方这么多年动不动就不让你说了，脾气就上来了，然后你又不想事情矛盾更大，那我就压下来吧，压下来，但是你内心情绪是非常不好的。
是啊。但是
然后你不跟他，对，你能忍呢？忍到爆发点的时候。你就起诉要离婚呢？
没有办法沟通嘛。
对呀，你首先咱们要前提是什么？其实，头先怎么说哈？
对。
你有一点很按你的一个直线思维，你就觉得这个事儿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沟通才这样的。我们如果有办法沟通，能够好好说话，这事儿就解决了，是这样吗？
不是，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我，你说我跟谁说，跟谁能给？我们俩沟通是个问题，是吧？但是他很多做法，他没有，他就是他
不给你机会去跟他沟通。
不是，他就是你要对我不好，对我们家里好一点也行，是吧？对我们，可能是那个严肃那个转折点对他伤害太大了，所以说对我们家都不，你就他一个。怎么说呢？
就像我刚才给你分析的哈，本身一个女生在外嫁到别人家里之后，就总觉得怕别人把她当外人， 因为之前一直他感觉也都挺好的，就因为那一年你的工资很高，希望给家里多给一点钱，但是你不会去怎么说这个话，然后让对方觉得，哎，也没有影响到他这个好儿媳妇的这种状态。但是你说出那样的话之后，让他觉得，哎呦，就你是一好儿子，我是不好的儿媳妇了，啊，就你当好人了，那他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所以你有气，他其实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但不至于说气很大。当这个问题发生，妈妈说这个钱给少了的时候，
嗯，明白。
你觉得当时他的怎么一个感受？结婚这么多年了，你那会儿孩子都两三岁了，那他肯定想的是什么？结婚这么多年了。我对你们不够好吗？你平往年吧，我也是500块钱、几百块钱的给，今年也不是说少给你们了，这剩下多少钱我也没说扣下来还给你们500，剩下我自己留着，我也给你们，我没有说不给。那咱们就事论事，你说好好说呗，是不是？如果你们真的拿我当一家人的话，你们会因为这点事跟我吵吗？还是不把我当一家人呢？几百块钱的事也至于跟我吵？吵起来了。老公还不帮我，还拱火。
是，我知道。
啊，你们一家子都合一伙了，然后来想把这个事情搞大，让我父母来说我，你们什么意思呀？
他倒没说，他并不知道我想让他爸妈说他，他不知道这个明，我有录音，我到当时你手机我还放那录过音。其实这个说法是。
陶先生，我特别的想。采访你一下，你这个当时吵架还录音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啊？
我就想让别人知道这个。
我就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家里就是这么受气的。
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嗯，不好，别好像这事儿拿出来就说我冤枉我老婆，对我老婆不好，其实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你录音被老婆知道吗？
后来知道了。
就是这当时他是不知道的是吧？
当时不知道，嗯。
后来什么时候知道的？
几年之后吧。
几年之后知道的。
嗯。
你觉得这个录音哈，这个录音对他的伤害大不大呢？
大。
你觉得这种一个人的感受是什么？两个人吵架，你还能够拿手机去录音的时候，你觉得他的感受是什么？
说我淫，卑鄙。反正
他说你的是吧？
对。
嗯。
我
真的，
嗯，
如果这是一个女人正常的一个感受，我不会是因为我也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你老婆，也不认识这个杨女士哈。
对，我知道。
这才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分析你老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么大的变化，越来对你们家人真的就像你说。很怨你们家人，很仇恨的一个态度。那你看他为什么这样无缘无故的他就会仇恨你们吗？何况是之前还会挽着你妈妈的手，感情还那么好。
明白，这个确实他是有原因的，是我也伤害他挺深的。我理解，但是其实不光是这件事情，知道吗？
肯定，结婚20多年了，事情会很多，但是不用咱们把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都拿出来。从这一件事情，其实发现了很多问题。
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故意的，不是说，不是。
就是曹岩，你故意的才最可怕，你知道吗？
不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说我。我也认识到了，我不是说，怎么说呢？你比如我再举个例子啊。就是有一年还是过年，然后还没吵架那是，我说给家里买点糖，就三十我说上在超市里边，我说我看糖，我买点大白兔，他说不行，大白兔贵点嘛，我说买点，就是拜年的时候来人不显得好吗？他不让买，我说我 少来点，也不来不多，他说你别来啊，要来我走，然后我也没在意，然后呢我都压腰了点，然后一转脸没了，人没了，然后呢，我在屋的，当时也没车嘛，还得坐长途车回去，然后我就上车站找的人，找一圈没有，然后我又回去，又回家找人，人家看电视呢，我这死活求，然后总算是就是回去了。 而且到家之后，就甭管是吵架之前那次吵架，但是吵架之后，他都是早起都是最后一个起，有工作之后他最后第二个起，我爸你都是做熟饭才起，包括捏饺子，就是我们这边北方就是初一吃饺子嘛。
我也是东北人。
我们吃饺子。他也叫他也不起，都是我跟我妈包，一要不就有时候我要玩也都我妈自个儿包，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那么叫他不起，他那么早干嘛、啊？他后来呢，就是有一次讨论的事，他说啊，他妈的我到你们家就让我包饺子，那我没到你们家之前，你们家都不吃饺子，非吃饺子不行。非得让我包饺子不行，他
你有没有陶先生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从你们就是2006年2007年就因为给钱多少这个事情吵架之后，他就不认他是你们家的人。
有可能是
从那以后他才说你们家我们家。
有可能吧。
你回想一下，可以真的回想一下，你想想这些事情，其实从那一件事情他才开始分你们家我们家，他也是故意的，对不对？他在你们后来这件事吵完之后回去，你们不是还是个日子照样过吗？他回去家之后他不做饭吗？他不起床照顾孩子吗？
做以后
是不是
后来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是我办的不对，我说我也没，其实我要拦我绝对能拦住，这个架也不至于吵起来。我也跟他说着，我说我就是嫌你，怎么咱俩都商量一下了，不行呢，都是我故意的，我说我也跟他说着。
这个事情之后你也跟他好好解释了是不是？
对。
那你解释完之后呢？
我忘了。
也就都不生气了。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了，
气囊一阵儿，反正就后来就也怎么也得过点时间啊，我忘了这个
反正气肯定是要气一段时间的，他的脾气性格就是这样子的。
对，然后后来
过了那阵儿他之后，不两个人也就不说这事儿了，然后该怎么过日子还是怎么过吗？
对，但是你说是吵架，你是那次伤害对他伤害挺大的，你是一家那婆婆，我跟你说那个那别家那婆婆也比这个过分的有的是，是吧？但是你该怎么着也怎么着啊，是吧？你现在
杨先生哈，这是你的一个想法，你这个在我们专业当中说，你这种沟通有没有跟他说？别你说哎呀，咱们这个事儿是伤害对你挺大的，那但是那个别人家的那个婆婆媳妇儿的那各种事儿都也吵架，那人家不还得怎么过就怎么过了，哪像你这样子，有说这么跟他说过吗？
没有。
但是你内心是这样想的是吧？
对呀，谁家不吵架呀，是吧？你但是你去跟他，但是他就过不去啊，你知道吗？这就是哎呀，我想想就是包括结婚的时候什么之类的，成果烂芝麻他的衣什么都抖了，他的会他怨恨，就是就憎恨，就是老是憎恨他的，你说这样能过好吗？你这在我说你这样也不是不明智的，我说你那么我不能说让你牺牲啊，就是说你也得往前看了、啊、你也得你哪么玩笑的口气说这个对象还是替弟也没事儿，他也不是一个智慧的人，倒是他就是也不会冤花，也不是，他始终
是。你们两个都是这样的人。
不是，对对对。
都是很坚持，都是很坚持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对，都是。不会开玩笑啊，不会什么，他一说话都是
不会就很直，
对，
不会圆滑的，双方都是不会圆滑解决问题。
对，你说实在的，他始终是把自己当小孩，就是你像包括回家收拾屋子，他一年也回不来趟，我爸妈的腿脚也不好了。有他在西，对我妈在西屋住，我们在东屋住，有时候呢就把那手有我姐他们俩有时候看东西啊，那菜啊有时候就放我屋，
然后呢他回家一趟，一年也回来一趟，回家一趟都得呜呜的把这些东西都搬的先往他那屋搬了，那个先往这屋搁了。我说那么大也回来不要一两趟那么着，那么他的腿脚不好，那么他不可能给他保天天保持的那么好，先加个脏先乱呐、啊、什么之类的。包括过年、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陶先生。他只是回你家这样吗？他回他自己娘家也这样吗？
回他们家不这样。回他们家。
回他们娘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回他们家。
他父母用他干活吗？他父母要求他怎么样子吗？
他想干就干呗，不想干就不干呗。
对呀、
不是说干活啊，这还不是干活，我就说的意思就是说。包括过年啊，他都说，他的希望什么呀？希望是，家里都是收拾好了，他回家过年。实际像我们四十多了，是吧？你都是成年人了，是大人，应该什么的事都应该我们来操持了，就不应该让我爸妈操持了，是不是？你看八十多，都应该让人伺候了。我爸妈现在身体还不错，还能自个儿伺候自个儿，这都不错了。现在我们家有几块地，他都不知道。我们都是我几个姐平常照顾，这我们都根本都不用操什么心，就是他也从来不想那方面，他始终是个小孩思维，这个东西。
那我想问一下，杨女士一直都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她在政府上班，政府。
政府上班是做什么？
她做民政，做民政。
民政局。
对。
民政局是。
做那些个低保啊。退休军人呐，什么之类的，乱七八糟，挺活的挺多的，你看就是。
那您是做什么呢？
我在企业上班，做技术，做计算机方面的。
我感觉其实我为什么要非常问一下你的那个。
职业。
职业啊，你就感觉现在像我们经常说的是 IT 直男。
我很直嘛，我感觉我。不
还不直吗？
我感觉不太直啊。
你跟你老婆其实是一样的，两个人都非常直，彼此性格太像了，都不会圆滑的解决问题。你有你自己坚持的原则跟底线跟想法，他也有他自己的，我有我自己的看待问题的角度。
但是我的角度他没做到，不是你不能说是你，老是我反驳一下这个以社会上一些观点，你什么婆婆把儿媳妇当成闺女就行了，他不可能，因为什么呀？你在家里是闺女。是吧？你
这点是确实不可能完成的。
对，你到人家你是儿媳妇，你就是大人了，是吧？
你是大人了，你该尽你儿媳妇的职责，你要尽得到。就像你说的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四十多岁人了，还把自己当小孩，然后让八十多岁的岳父岳母去干活，他回家躺着过年，那这个到哪里都说不过去。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没有做得到。
是，而且就是什么呀？你可能也有个儿媳，等我先说一下，而且就是。也不可能，跟闺女一样。你在家闺女，你说一句，你妈也不记在心里。你妈说你一句，你也不会记恨。但是婆婆要说你一句，你可能得记一辈子，是不是啊？
对，
你也不可能。
所以就是导致了为什么儿媳很大部分90%以上的儿媳妇总是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婆家的人拿她当外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也知道。他也真的不能够把婆婆完全当成妈妈一样的对待，他就是这样。
所以说，不要说那些个冠冕堂皇的话，那些个，所以说做好自己的位置就行了。你像，
对，
说
但是你看，你有自己的想法，希望他能够四十多岁人了，能够照顾家怎么样？但是你们不是从现在一下子就到四十多岁，对不对？
对。
你们从2000年就结婚了，20年了，20年来一直以来。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他
一直，我相信他一直就这状态。
是是。
所以你现在让他20年来一直这个状态，让他变成40岁了，让他改变这个状态，让他该尽这样的责任，该去做。你不做你就不对，我就要跟你离婚。你觉得他能够接受吗？
不是。你问题是跟他沟通不了，他不是你，他不认为你要。
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不说这些事情，咱先给你举个例子，让你明白这个问题哈。就你们家里养过花，养过东西吧？你出差十多天，没浇水，也没施肥，也没管过这花，回来一看花死了。
是吗？不是你。
花死 死了，他怎么死的？不是一下子咔嚓他就死掉了，是因为你这十来天没给他浇过水，没给他施过肥，没给他拔过草，他才死掉的，是有一个时间过程的。就像你们二十年多年的婚姻，他二十岁跟你结婚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二十年过来了，你依然没有引导他。没有去有方式方法的去经营你们的婚姻，也没有调教他，让他知道他儿媳妇的责任。
我哪会调教啊，我可能别，哎呀，是我也。
所以我们找到一个问题没有，像你说我哪会调教，我都跟他说不了，沟通不了，对不对？
是。
咱们想为什么沟通不了，
咱
们往设想，最终的结果是因为我们没沟通了，事情才这样。我们往设想，为什么沟通不了？
可能也有一方面社会的影响，社会上都是现在这个女性占主导地位，而且我们家里边也是有点阴性阳衰，我这个性格也比较软弱一点，导致的慢慢的导致的这种状况，你说是不是啊？
你们两个哈，一有事儿了，不去把这个他一凶了，脾气一上来了，你就一压下去忍了。
不是，
每次二十年都这样。
我不忍，对，我没有原则，没有底线的去退让，是的意思。
所以啊，那你现在二十年了，他都一直这样过来，你现在要求他去改变的时候，那谁也受不了，习惯已经养成了。如果说你二十年的时候他刚可以成为你媳妇儿的时候，你觉得他做的不够好，你用方式方法去引导他，
我当时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能够真的像你自己说的那么没有原则的，他一发火了你就自己忍下来，然后又自己很不舒服，然后又给你妈妈出那种馊主意，你觉得他会变成这样吗？
我出过那一回。
出过那一回，他就从那一回开始对你妈妈态度完全变了，他从那一回开始他就说
你
家我家了。
说实在，我惹不起他，你知道吗？他有一次，我跟你说过动菜刀吗？
没有。
不是，他一发起火就不管不顾，就嗷嗷的，就把孩子一往地一扔，都嗷嗷的跟你这吵，甚至吵菜刀。有一次我躲厕所里，乒乓五四的把厕所门劈个大洞。后来有一次我跟他爸说，我说他动菜刀把我们劈大洞，他嗨，你得让他砍，他敢砍吗？他这么说，他到他是后来有一次又动菜刀，我也没动，他拿刀背儿可能是砍了我两下，可能是，我惹不起他，你知道吗？我他脾气忒大。
那这么多年了，他都动菜刀了，当时那是哪一年呢？你为什么不离婚呢？
我也忘了，当时没想离婚嘛，没想到这个。
你看你自己的原则，就像你自己说，你自己的原则底线是你一直这样降下来的，你没有方法，没有方式，没有技巧去处理你们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件问题，只会的忍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你不忍了，那他更受不了了，多年来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不忍，现在你能怎么办呢？
不是，现在我估计啊，他也背不住我要提离婚，背不住他也能够同意，因为什么？因为有我进派出所那件事儿，他也对我就是这个觉得我这个三观不正了，就是也有可能啊，也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咱俩别说了，我都跟他沟通不了，我说别说了，说也没用，咱俩离婚吧，他离，现在都离，以前他都不离的，因为。
那你看现在，杨先陶先生哈，像你说出现这种事情，那你要觉得他，你觉得你现在能够跟他说离婚，他也是同意的，那么你现在过得这么痛苦，为什么不离呢？
我怕他不离，不是，而且离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像。孩子，我倒不认为就是孩子离婚就很不好，我也看过相关文章，就是你夫妻关系老吵架对孩子影响太大的，离婚并不是对孩子影响最大的。现在孩子上高中了，都说，哎呀，我要住宿了，你们老吵架怎么办呢？包括以前也是，他要上哪去啊？上哪住着呀？或者我们俩单独相处的，他都在嘱咐，哎，你别吵架啊，你别跟妈吵架。对，把孩子当
看看你们一个16岁的女儿来操心你们40多岁的两个人的关系，
不光16岁，再小
你们， 对啊，所以你就不用说再小了，
再小
曹先生
都那么
你看看你跟你老婆啊，两个四十多岁的人让一个孩子来操心你们的生活，你觉得你们双方的责任都有吗？都有责任吗？
我也
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在你老婆身上吗？
不是啊，
他之所以今天变成这样，他一开始的时候脾气就大就任性，那在从小在家里父母姐妹弟弟都是这样一个让着他照顾他宠着他的一个状态，那跟你在一起结婚之后，你又是什么事儿他一脾气一上来你就忍下去了？
为什么？
我不知道，北方人应该听过一句话，脾气都是惯的。
是不是？
对，那你惯了他这么多年了，你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去要求他？
那我就
他之所以变成这样不只是他的一个原因。
是是是，我知道，肯定是，肯定我也
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是，当你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如果你能够正面的直接的用能够互相理解的方式互相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你们所有的问题的话，他的性格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他拿菜刀来，就是咱不与燕燕说嘛，过年买糖买个大白兔买糖，他不同意，然后你其实你很有自己想法的，你不同意，哎我就买嘛，这个买点好的送啥不得大人来说也好看，
我少买点是。
对，你就想着反正少买点也没一块了的，他不想让你买，你就想那我少买点，你也是在尽量的坚持你自己的底线。
是是是是是是。
然后你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他就觉得哎你又不听我的了，他就生气了，他就回到家里不跟你去了。然后你接的是什么？你去哄，各种哄，哄着他，又陪你回家过年了。
问题过年吗？
下来了。
是问题过年吗？你吵架。
对呀、啊，所以你在问题发生的时候，你总是哎呀，那我让了吧，我退了吧。本身我坚持了买了那个糖了，你的底线在坚持的时候，你回头自己又降下来了，你等于说自己打自己的脸。然后你就会让他觉得什么？嗨，你不能坚持吗？你看我一闹，你是不是又得回来了？又得让着我，都得听我的了。
是是是。
如果他回到家里之后，你能够就这个问题，大过年的啊，你是小孩吗？你不能跟我好好的把咱们把过完年这个事儿解决完之后回来，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就怎么解决这个事儿。我们要面对事情，我们都不是小孩了，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处理。那我们是要过一辈子的，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是，
你没有跟他这样的一个方法语言上的一个沟通，你只知道他实在发脾气了闹了，那我就得忍一忍，我不想跟他吵，我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你把一次一次的问题解决掉，他现在才不会这样的一个态度，拿菜刀砍你，你怕了？
我倒不是怕了，就是
要跟岳父说，让他来处理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爸爸都会说自己的孩子好，
是，
哪怕说他真的拿刀来威胁你什么，哎呀，他就那脾气，你放心，他不会砍你的，他砍你，看我不收拾他怎么样的？这是任何一个父亲对孩子都会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不是你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跟父亲说没有用，他拿菜刀了，当时你就应该跟他直面的解决问题。我相信他再拿菜刀，他就是一个女孩子，他能有你力气大吗？
是，
你如果真的能够坚定自己的信念，就是把他当成你媳妇儿，你们两个人是平等的关系，那你告诉他这日子能不能过，我是你老婆，我是你老公，你这大过年的你干嘛，你要拿菜刀砍死我呀，日子过过了，把这个菜刀，我相信你上去是能把这个菜刀拿下来的，拿下来之后你好好的跟他沟通这个事情，让他看到这个事情的利与弊，对与错，坚持你自己该有的原则，他的性格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是，确实是。
所以他今天之所以就是能够这么放纵的回到家里不干活不起床，他也是故意的。
对，是故意的，他就是。
我就故意这样子，能你们不就是不把我当自己家人吗？我也不把你当成自己家人。
不是这个，现在就我爸妈也没在这儿，他就是惩罚我，好像是故意的惩罚我吧。
对呀、
啊。就是。你不打我吗？你不上次去年打我一次吗？然后把他手指。
这么多年你没打过他，你打他一下，他这种性格，你觉得能受得了吗？
我打过他好几回。
对呀，
我以前
那种
是
打完他之后你怎么处理？第一次打完他的时候，
第一次是打错了。
嗯，甭管打错打对，你就打完之后你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
嗯，我想想，没处理，然后那个，哎，然后慢慢，好像他回他们单位了，在他们单位住了好些日子。对，他
就是冷战，冷处理这个事情，谁也不说，放在这儿。
他特别硬气，你知道吗？可硬了，那是，那次打架，然后逮捕了，脱了衣裳，我。那次先不，我详细的都不说了。我上他们单位找他去了，在他们单位，在他宿舍了，打了两下，然后他说别在我们，别在这闹，别在这闹，咱出去。然后我们俩都开车又出来之后到家里边，到家了，他在家把衣服一脱，来吧，嗷嗷的就来吧。然后又打又嚷，然后我感觉把我们家房顶都快掀起来了。他
就是这样的一个脾气的人呢。
对对对，他而且他我也可能，我也没有什么方式方法的手段的，也让他心服，他也不会服我，我也当时就是打的痛吧，反正你说我也不会打他，我也不会计较，反正也不管不顾的，反正都打一顿。
是像你说的，你们从宿舍回来接着打，那天打那个就不叫你打他的，他也打你了。他在他的印象当中就是两个人互打，我就发泄一下我的情绪，并不涉及到说你打他，他打你的这个事情了。
毕竟他没打过我嘛，反正他可能脸也受伤了，好像是怎么着，反正我也不会打嘛，后来我就打屁股吧，然后呢，他都打完之后我都回家了，好像怎么着，后来回来他都回单位了，在单位住了好长时间，然后也不怎么回来的我都忘了，反正他自个儿都没告诉他们家了什么之类的。还有一次吵架是怎么着？吵架是，哎呀，吵得我气的我都没法，我也说不过他，他都净那歪理，我你能理解的吧？就反正我都是直男嘛，我们俩都。
所以唐先生，你也不用说你们吵了多少架，我相信20多年这架你们肯定是365天，可能没吵300天的架。
不是，我就说等会儿你听我说两句，就是那次吵架吵得我气的我都不想过了，我都想把架都砸了。我拿凳子砸的电视，砸电视可能没砸电视，结果把那个砸插顶了，把凳子给砸散了。我一扔，那凳子腿扔撞墙上，撞他眼上了，撞的眉骨了，把眉骨反正撞一大口子，还缝了好几针。后来又送上医院，后他弟媳妇也来了，然后又还报警了，好像是后来还报警，说我家暴什么之类的，然后。
像你说的这些事情，你不是没有脾气，不只是说因为你这次摔东西，你才老师才说你有脾气。其实你一直都有脾气，在用你自己的小性格来坚持你自己的底线。然后当你发现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你就退下来。
我早都不想过了，你知道吗？要你早能离，我怎么离的？
你早不想过了，你可以离婚呐，陶先生。你这样的人下来。他不用他离，现在的婚姻法你直接可以起诉，起诉第一次起诉一个月之后有一个你们的冷静期，如果一个月之后你坚持还要离婚的话，你可以二次起诉，二次起诉4到6个月就可以自动判离。
你听我说，那阵我是起诉了，我找了个律师，然后起诉了，那阵就是因为我爸妈让我爸妈上这过冬那回，然后起诉了，然后。他死活不离嘛，然后那律师给他打电话了，然后他骂那律师一顿，他说那是小逼闺女，那个有你那么办事吗？你看那个法庭调解还得全和不全离呢，你把你骂劈头盖脸骂一顿，然后又死活不离，又后来又找的小春嘛，又找他们同事又说的嘛。他很，包括我都想上那个什么那个像江苏卫视有一个调解家庭矛盾的那个叫什么，原来有一个节目，我想上那个，我给你打电话，我 说在我活得很憋屈，我是很窝囊。
彭先生，我能够理解啊，你肯定是二十来年的一个婚姻，这种你想解决问题又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起诉离婚也不是第一次，用尽了你所有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没关系，你今天找到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能够给你一个挽救你自己的一个机会，挽救你们婚姻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的首先前提，像你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积怨的一个情绪，至少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能够帮助你，还有你要花时间花精力不止，还要花金钱，你有做好这个准备吗？
是有啊，我一直想问你，我说你们这那么给我打电话，我以为就是想跟我先沟通一下，然后确定个时间再具体想谈问题呢。我觉得你应该收费吧。
收费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后面是有专业的团队，还有专业的老师，然后又给你制定方案，根据像你老婆这样的一个性格，真的突兀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不会接受的。你们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一定的难度的，在我们十分标准的评估下，你们这个案例要达到七分的。我们一般超过8.5分的案例我们是不接的。
我像我
这，因为我们帮助的机帮助挽回修复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我们要求的是我们的一个回馈率，一个成功率，所以也要要求口碑。如果我们接受了你这个案例，超过了这个难度，超过我们操作范围的话，那是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一个口碑的嘛。
我觉得难度评价期是不是有点低了？
在我们专业水平来说，在你来说可能就会非常难，可能说十分你就认为十分都是能够达到，但是在我们专业经历这么多案例当中，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不是说最难的。
明白明白。而且什么呀，
我们是专业的情感机构，在我们这里接触的案例是有什么样，我们公挽回的帮助了44万的一个学员。
明白明白。那你们什么方式呢？
我们是通过教你，然后用你来跟你老婆沟通，我们会教你，就像你说，哎，我现在跟他没法沟通，一沟通就吵架，沟通方式是必须要教给你的。然后还有像你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你自己也知道，你
要通过我吗？这个途径吗？
必须通过你。
必须通过我是肯定的。
对。
而且现在有一情况什么，我去年9月份起诉的，现在那个等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嘛，一直没开庭，现在是定的是9月2，那个传票发回来了，是9月23号的，他不知道。
今年的9月23号是吧？
对对，他不知道，那两天的都放我这儿了，我正想跟他说呢。
所以老师跟你再三确认，你是希望老师帮你做什么？你今9月23号就已经传票到手，就可以上法庭起诉离婚了。那你是要挽回，还是说正常走离婚手续程序呢？
其实我想挽回，但是我也这个抱的信心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不相信他会有多大的改变。能够认识到他。
刘先生，我要告诉你的是，不要试图的去改变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人的一个性格跟她的做事方法。
那就没办法，是这个改变别人
是难的。为什么她会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你也没有能力影响到她跟引导到她。
对对对，没错，你说的对。
你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
不会怎么跟她沟通。当他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把他这个脾气情绪降下来，我们没有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
我
所以你不要试图的去改变他，首先让你自己拥有这个能力。当你拥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你跟他说话，你的原则你的底线就是不是这个当今这个状态。
我要换个人，我可能会有这种能力，因为跟他那歪理。可能是他一直压着我，他对我说话，在他没有地位啊，或者怎么着的，对他，所以说他那个歪理不断，我是你跟他说服不了，可能你这可能也是我的能力的问题，可能是要换个人，我想换个稍微通情达理点的。
那你觉得现在的一个状态，你换一个通情达理的，你能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换任何一个人都比他强。
那其实如果你要是保持这种状态的话，你就不用跟老师聊这么久了。9月23号法院已经传票下来了，你们该走离婚手续就走离婚手续，走下一步就好了。 这么多年20多年的委屈都忍了，我现在终于可以解脱自己了，为什么还要让自己付出那么多，不只是花时间花精力，还要花钱去学改变他的事儿，提升你自己的事儿，你还要付出这么多，为什么要去做这个？
是啊，我最理想的还是那个最好，就是我也不
所以你不当今状态下虽然可以走离婚那个程序，你依然还想着我想着试试是不是可以能够跟他好好过。
是我这个确实比较我优柔寡断这个性格有点，其实按照他这种态度早就应该离，你说是不是啊？到就他尽管有那次转折，
那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一个人的错，但是从头到尾你跟老师说了1个多小时1个半小时多了，你从来不希望分析问题，你这问题我都知道，你只是在一味的倾诉他的错他的错，他今天这个性格这样的，他你看他这事儿就在我是我知道我这个事儿没做好，但是他的错他性格就这样子，你从头到尾都在说你老婆的错。是因为他这样我才这样的。
不是我知道我沟通能力啊，可能不会处理家庭关系，我知道我能力有问题，我知道我承认的。
但是你没有试图的去提升自己，让自己学习这些能力，让自己拥有这些能力，只是这样的用跟老师倾诉你们所有婚姻当中的各种问题，你老婆这种状态让你很抓狂无力的时候，你只是在倾诉这些东西，你并不没有真正的意图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态度，并没有想要能够学会这些掌握你婚姻幸福的这个能力，你只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反正都9月23号法院传票已经下来了，解终于可以解脱了，解脱了那我可以跟任何一个人都能过得好。
我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吧，就是，不是，就说，我就说，我，那你客观的评价一下，他这样的人是不是比大多数人都要难相处一点？
是因为你在你们的婚姻当中，你只看到了你老婆现在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并没有像我们专业的情感行业，我每一天接触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找到我们什么样的老婆什么样的老公都有。
是啊，就是你接受那么多，
像你们这种问题为什么我给你打7分，因为我见的太多了。
像我们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是吗？
在我经历了，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6年了。我每一天接触的情感案例，咱不说像你同等案例啊，情感案例就能有7、8例，每一天，一年365天，在每一天接触的7、8例案例当中，就基本上就有1例到2例是夫妻感情问题，处理不好的这各种问题。
不是我为什么我刚才问你，你想通过什么手段解决问题？你说主要是教我提升能力，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光我提升能力的问题，你能
教你提升能力，你才会有方法有技巧的去跟他沟通，来引导他，让他控教你方法，你才能用你学到的方法去控制他的脾气，来影响他的脾气，来引导他什么时候这个脾气要发泄出去，而不是积压。
是这个解决问题，是肯定是一个途径，肯定是。
来教你什么样的状态下要坚持你自己应该有的原则。
那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这样的方法并不太好，我觉得，并不太有效，我觉得。
你有试图的从别的机构里学过这样的方法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没有效果呢？
有效果，但是最慢，很费劲的。就是。
那我告诉你啊，
就是、我懒，就是不是，就是可能会单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尤其像我这种状况，
单方面的努力，只有你努力了，你老婆看到了，她才会给到你回应跟回馈。如果两个人依然是现在的状态，我告诉你，哪怕你9月23号的法院起诉你，你想着算了，再忍一忍，再继续过吧。那你们今年不离婚，来年也会离婚。 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不满意现在的婚姻状态的，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
对，
像你说他其实现在对你也有很大的想法的。
对，
哪怕可能现在你是起诉要离婚，可能明年之后他会起诉要离婚了。
是，
所以这个问题无论是你解决也好，是他解决也好，无论是谁解决，都要有一方去解决。那如果两个人都不解决的话，必然的一步就是离婚。
啊，是。
所以看你想要什么，你要的最终结果，如果你想说我愿意去做出这一步努力，无论结果到底好与坏，但是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个能力的提升，我哪怕说我最后真的还没有跟我老婆在一起，但是我拥有了能够让我婚姻幸福的这个能力，我哪怕换一个人，像你说我再找一个人可能都跟我老婆过得好吧，不一定。
不是这个，
因为你会习惯性用你现在的一个思维跟方法去处理你们遇到的所有的问题。
是我我这以后的事儿其实我都没想，就是以后再找啊，或者我都没想，我也但是我也不想。但是好多人都是好，以前好多人就劝我，他说啊，丽人长，你找个人你也过不好，你还有这种状况，我都特别烦。算了，不说这些人没有用。那个什么，你们那个怎么收费啊？
我们这边是吧？你这个情况至少因为难度是七等的难度，但是呢时间会拉长，因为你老婆的性格已经这么多年40多岁快50岁了，她不是说一下子就会给到你好的回馈的，有可能在这期间她还会跟你反复的发脾气吵闹，但是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你会看到效果，如果你觉得反复吵闹的时候你坚持不下去的话，那其实老师也不建议你来操作。因为这样的话，因为其实你挣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
不是，
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考虑一下，不只是说听别人说，你也要自己考虑一下，觉得你能不能够做得到。
我怎么做呀？就是得做一个月两个月的，去按你们的方法，按你们的方法。
对，我们会每一步都教你。就像你说我现在跟老婆没法沟通，那我们会帮你找到没法沟通的根源在哪里，是哪一句话不会说，还是说抓不到老婆现在此时此刻的一个内心需求，她当时是怎么想的，她想要什么。
我
们会有专业的心理学导师帮你分析问题，分析心理，
然后你找到方法。
这不是你的行业，对，这不是你的行业，不是你拿手的东西。那么我们的导师是专业的。
是，就是怎么创造机会，怎么用到场景，然后是说一些事，那个。
首先，第一步，我们专业的导师跟我们专业的团队会合作，给你出一个方案。第一步是给你做什么？第一步是先给你进行心理疏导。
明白。那个。
现在内心承受不了一个老婆的一个心理波动太大的，因为她波动大就会影响到你。我这样说你能够理解吗？
你再说一遍，刚刚怎么着？
我第一步先，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给你进行心理疏导，调整你现在的一个状态，要给你树立一个正确的夫妻婚姻的一个观念，你对待婚姻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婚姻回馈你的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
明白。
你在婚姻当中，两性关系当中，你不能够坚持自己的一个原则，你说认为自己是弱势的，其实并不绝对的，你非常有自己的小性格，在坚持自己的底线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做反抗，你这种反抗来说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对，
所以导致了你老婆非常不能够接受你用这样的方法，她会觉得你在无理取闹，然后你觉得她又在无理取闹，两个人是一个对抗的方式，就没有进行正常的有效的沟通。
明白。
我们只有通过心理疏导，让你能够放开你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状态，能够真正的听到老师教你的方法，能够去配合去操作的时候，才进行第二步，先教你怎么去了解老婆的性格，为什么会这样子，她的一个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有多大。原生家庭你明白吧，她的父母跟她的姐妹对她的一个性格塑造。
明白。
了解之后，然后我们会对老婆的一个性格会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理解，不能认可是可以理解，知道他为什么会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知道他的原生家庭之后，我们知道他的性格是这样子，我们知道的行为是这样子，才知道他一个思维他也是这样子做。
明白。
遇到事情，他的思维跟你完全是两个方向的。你只是注重的是结果，他注重的是当时你没有给到他的感受，你没有尊重他。
嗯。
嗯，那么我们知道会用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是怎么样考虑问题的，我们就会知道他内心需求的是什么。
嗯，明白。然后我可
能我们知道他内心的需求是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还不会给。就像很多时候你在反思的时候，你知道，哎，我没有给到他安全感，我没有尊重他，我没有好好跟他沟通。
嗯，是。
知道问题是我们正常，像你说，我四十多岁，我一个正常的一个成年男人，我有一定的认知，我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但是知道问题，还要知道怎么去做。
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是。
所以接下来我们导师会教你怎么去做。
这个大概多长时间呢？一两个月。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你们这个不是一通电话，不是一个方法，你们就能和好的。二十年的婚姻积累成这个样子的。
嗯，大概多少钱呢？
一个月是6500。
哦，一个月，主要是方式呢，就是微信或者是怎么着，电话是吧？
微信、电话，不限次数、不限时间的一个沟通。但是咱们也有一个不能24小时在线的哈。
那肯定。
你要有什么事情，提前跟老师说。嗯，老师，我有事情，我要跟你电话沟通一下。老师给你安排出来，下午、上午哪个时间段跟你沟通，教你方法。要就像你说啊，那我现在跟老婆都说不了话，那我们就找到问题，哪件事情说不了话，老师会教你，就这个事情该怎么去跟他说。该怎么了解他是怎么样的状态？说完了，老婆会给你，他不会，你上来说他就会应和你的，他不会给到你上来就是一个好的回馈的，他肯定会脾气还在那里跟你发脾气吵闹的。但是他发脾气吵闹之后，会教你方法怎么安抚他的情绪和状态，然后站在他的思维角度去思考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他此时此刻需要的是什么，再教你方法给到他现在想要的东西。
明白明白。
之后我们再知道就这个问题我们再怎么进行沟通处理，这些方法你都是不会的。
是。
这些才是我们真正要教你的，但是前期我们要先了解这个情况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然后知道这个情况怎么由来之后，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反推回去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一个状态。
明白。哎呦，行，那我考虑一下好吗？
好的。
这个电话是你的微信吗？
电话也是我的微信，可以现在加我一下，我也可以给你通过一下。
行，回头我加你啊。
嗯，好的。好，因为这个事情像你们说的也拖了这么久了，看待这个事情看待你自己怎么考虑，年龄啊，现在面临的事情啊，二十年忍下来可能真的也是忍不了了，可能真的是要想着能够解脱也是很好的，
是，
就看你自己最终的选择。
嗯，
如果你要选择离婚的话，23号这个法院的传票已经来了，你们可以进行法庭调解了。如果你要是真的还想要自己争取一下这个事情，想要去争取一下你们以后幸福的婚姻的话，至少20-30年，那你要想要以后跟他能够过得幸福，那么你要一定必须学会这样的能力，要不然你两个过不下去的。
明白明白。主要是我还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怎么给他，他还未不见得去呢，咱们而且我还想跟他爸说说这个事儿，你这个也这个、也是大事儿是吧？我也不知道。
曹先生哈，我作为一个分析师的角度来跟你说一件事情哈。
嗯，
这个是他从去年12月份母亲去世到现在，他是有心灵上的一个缺失的，他却这么多年的一个母爱对他的一个突然的离世，对他来说其实是很无法接受的。你现在来跟他说这个事情，他可能会很情绪崩溃，跟你大吵大闹，这是很正常的。
嗯。
然后你来把这个事情去跟他父亲沟通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理性的、认真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事情，你该怎么做。
行。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年轻人，不是小孩子，不是20多岁，我们已经40多岁，快50了。我们应该有你的作为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责任，其实责任怎么算承担责任呢？你说。
什么？你指的是哪方面呢？
所以我从头到尾，我觉得我跟你聊下来，我很无奈，你知道吗？
是吗？
一个40多岁的一个男人，你快50岁了，你真的不知道你作为一个男人该承担什么责任吗？
不是，你说你照顾他的情感方面，照顾他母亲刚离世，是这意思吗？
我是想问，那你认为一个男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嗯。我说不好，您说。
嗯，这个不能是我给您说的，因为这个是你内心需求的。我是作为分析师，我只能从客观的角度来给一些你的一个方向的东西。你让我给你下定论的话，这样是不可以的。
首先说，因为你刚才就是是那，
我是给了你一个意见性的一个建议。
是，我知道。
最终的选择权是看于你自己。
他母亲去世呢，是应该考虑。我也是，其实他母亲也不是说突然去世的，也是已经很长时间了。然后你在笑吗？
没有啊。
不是，就是说。责任这个对家庭吧，就是对媳妇儿，就是毕竟关系到这儿了，你我再怎么尽责任，都到这步了，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呢。
你自己其实你到现在，我跟你确认过多次，你到底希望老师帮你什么的时候，其实你一直到现在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嗯。
每一次跟你以及确认你到底希望老师怎么帮你的时候，老师，我希望你帮我那个，我还是想试试，因为离婚成本呀，各个方面呀，我觉得还是想能够在一起的话还是在一起。但是其实你在说你做的时候，其实是两个方向的，你有自己感觉得到吗？
嗯，是。那个我也说。
刚说着我想挽回一下试一试，其实内心里头还是有点排斥的，想放弃的，想让自己解脱的。
是有这方面的想法，主要是离婚。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直就是在坚持着你自己的小情绪，坚持着你自己的一个你认为的一个底线跟原则。
嗯，包括我说问你们这个方法手段啊什么的，也是我说你光针对我觉得效果不大什么之类的，是吧？你也是，
如果两个人都是不幸的，有一个问题，你因为你也是两个人是在一起处理同一个问题，因为你的观点跟他的观点不同的时候，你们两个人是对抗的。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的引导他，你想要的是什么，正确的知道理解他想要的是什么的话，你们两个永远都是对抗的。
明白，我好好想想，我。我好好想想吧，行吗？我再想想。
可以的呀，因为毕竟这个婚姻的，是你的一个主导权。就像你说，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这个月23号都能拿到法院通知书了。那我最后最终的选择是要怎么做，还是在于你自己。如果这段婚姻真的让你没有动力的话，其实做不做也无所谓。但是我相信你聊了这么多，你那些还是不是那么舍得放弃的。20年一个初恋到现在一个20年的婚姻，
嗯，
其实在很多你给老师讲这些所有的故事，还有你们这些情感经历到现在这一个状态，老师能感觉到你对你老婆一边是抱怨一边是宠爱的。
我是可怜他，妈的他太傻。
不爱的话哪来的可怜？大街上那么多可怜的人，你怎么不去可怜？
我也可怜，我心很善的，我连蚂蚁都不舍不得踩。不是，开玩笑，就是说，哎，是这个，这，你说他，我明白，原来
你再考虑一下。
好的，行，
行，那
回头。然后这个电话就是老师的手机微信号码，如果你可以加一下老师的微信。
嗯，
有什么不了解的，希望老师能够帮助你的，然后你都可以在微信上通跟老师沟通，或者是给老师打电话都可以的。
你怎么称呼啊？
我姓李。
李呀、啊，嗯，好，李老师。
对。
好的。
嗯。
好的。
好的。
行。
那老师呢？今天也给你留一个作业。
啊、哦，行。
是什么呢？是让是从头到尾我们聊了这么多，也激发了你很这么多年二十来年的一个感情上的一个回忆，对不对？
嗯。
那老师希望你能够真的认真的去思考一下，你们这么多年在一起，老婆的五个优点，五个缺点，你的五个优点，五个缺点，可以把事情的一个经过或者是简单的描述也可以，可以给老师发微信回过来，好吗？
哎呀，好的。
真正的去评价一下你自己，用你自己的一个观点跟内心的一个感受去评价一下你们的婚姻状态。
明白。好的。
嗯、
我们是不是有多？行，我能列几个列几个。好好好。
嗯，对，能列几个列几个，用心的想一想，然后后面老师来给你分析。
好
的。然后你有需要老师帮助你的，再跟老师来沟通。
好的，好的，行。
嗯，
行。
好的。早点休息啊！
谢谢啊，嗯，谢谢，
好，
嗯，
拜拜。
哎哎，好，拜。